护照。当然圣灵是借着这个古列将军的召令，那么有的人呢他们终于回来了。那么这些人呢是少数的人，所以圣经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，或者渔民，渔民就是剩余的渔民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剩余的百姓，就是指着那些已经从巴比伦回来的。那么实在说来呢，以色列一共有十二个支派，在公元前722年，十个支派就被掳了，还剩下两个支派。那么这两个支派跟十个支派他们到底什么不同呢？我们都知道说当初亚伯拉罕他进迦南的时候是分两个阶段，你还记得吗？神叫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，结果呢他带着父亲走，也带着罗德走，没有完全的顺服。那最后呢他们终于在哈兰就停下来了，因为到底不要忘记他还是受他父亲的影响，那父亲的习惯上喜欢住在哈兰，因为喜欢住在加勒的乌尔，因为加勒的乌尔当初就是拜月神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如果到了哈兰呢，在宗教环境上是和这个加勒的乌尔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在哈兰他们待了多久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可以说进迦南的时候，因为他不完全顺服，所以可以说他是两个阶段的，一个从加勒的乌尔到了哈兰，然后从哈兰才进到迦南。那么等到后来他的子孙被掳的时候，也是刚好是两个阶段。那第一个阶段是十个支派，是从哪里呢？是从撒玛利亚，后来就被掳到什么亚述，亚述呢就是巴旦亚兰，就是哈兰那一带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的失败后来就反映在他子孙的那个记录上，他的子孙后来被掳，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到哪里去。亚伯拉罕不是神呼召他从幼发拉底和那边过来吗？所以等到后来他的百姓，他的子孙被掳的时候，是你从哪里来你要回哪里去。那亚伯拉罕既然是分两个阶段，所以以色列人也是分了两个阶段。头一个阶段就是大概是在722年，那么这个刚好是十个支派，我们知道他是从撒玛利亚或者是从 约旦河东，那么从那里呢他们就被掳到了巴旦亚兰哈兰这一带，就是亚述的这一带。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。那第二个阶段就是100年以后，那就是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是亚述。那巴比伦呢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，亚述呢就是伊拉克的北部，尼尼微地方就是亚述的地方。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印象应该就很深了。那么我们都知道是亚述的一带，就是哈兰在那里停住了。所以因为亚伯拉罕当初失败的时候他没有完全的顺服，所以你看后来呢他的子孙等于是有样学样的。所以你看得出来，那么第一个阶段是被掳到亚述，到了第二个阶段是一百年以后，两个支派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两个支派跟十个支派本来都是十二个支派，本来呢是一个王，就是可以说是在一个宝座底下，就是大卫和所罗门的宝座，这个我们是清楚的。但是后来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，所以很自然的呢我们知道整个国家就分裂了。分裂以后呢，神的意思就是虽然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，但是呢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。虽然他们有南国跟北国的分别，南国两个支派，北国十个支派，但是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，所以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。意思就是说每年过节的时候，三次过节的时候，那么不管是南国的北国的，他们都是到耶路撒冷去。所以这是神的旨意，在政治上在外面你可以分开，在敬拜这件事情上他们是不能分开的。 但是后来呢，我们知道北国的人就想到说，如果让南北国的人每年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话，他们的心大概没有多久就倾向南国了。所以为着保护，为着要维持十个支派的合一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决定在北国也有个敬拜的中心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北国人就不必要到耶路撒冷去了。那这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说，就耶路撒冷的责任，圣殿的责任就在两个支派的肩膀上。那么讲到圣殿，指着神的同在；讲到圣城，指着神的见证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本来是十二个支派共同来享受神的同在，也维持神的见证。意思就是说，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责任是在十二个支派的肩膀上，但自从呢他们另外有一个敬拜中心以后，他们为着维持那个十个支派的合一，他们就破坏了神当初所期待的十二个支派的合一。就是说，每年如果有三次到耶路撒冷去，那么我们叫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有不同，看法上有不同，但是呢，他们是一个子民。所以这是神合一的见证。所以当你读到诗篇122篇，那里特别讲到以色列的见证。什么叫以色列的见证？在原文那个见证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十二个支派他们通通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很可惜的一件事，就是自从这个两个支派十个支派他们另外有个敬拜中心以后，我们可以说现在以色列是正式的分裂了。本来就是两个政治实体，他们是一个敬拜的中心，相信一位神，他们仍旧是弟兄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但是呢，因着人在神的旨意，神对于合一的旨意另外有一个主张，结果呢，他们为着要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十个支派永不分开，结果呢，他不知不觉的就和另外两个支派就分开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悲剧。分北国南国已经是悲剧了，但是现在在属灵上，他们现在他们本来应该唱说弟兄和睦同居，但是现在他们算是分裂了，算是分开了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我们都知道说，慢慢的，这个十个支派对于耶路撒冷，对于圣殿，慢慢的感觉就淡了。他们不在乎神的见证，他们只要方便就可以了。所以等到他们被掳以后，神就任凭他们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，因为他们不在乎的。但有一件事我要问，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？是。神承认不承认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用在他们上，完全正确。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真正肩负见证责任的是两个支派。那十个支派仍旧是神的百姓，但是呢，他们被掳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了。所以一直等到圣经说等到末日，在我们主要回来以前，然后慢慢这些支派就会回来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在主前722年，他们一旦是被掳去了以后，一旦失散了以后，那么又成为失落的十个支派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因为后面这个犹太就是后面的这个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，他们不完全，他们也软弱，他们也拜偶像，他们也变心，他们也伤神的心，所以神呢就把他任凭，就把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但是你会发现说，神对这两个支派和对十个支派的对待不一样。那十个支派还是神的百姓，但是神任凭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对这两个支派，耶利米特别预测到他们将来要被掳， 但是你知道吗，圣经告诉我们说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同样是被掳，但是问题有没有归回。如果他们能归回的话，那神莫大的恩典。如果归回的话，就是神还给我们回头的机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同样是神的百姓，但是因为这两个支派他们向来肩负神的见证。因为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圣殿也好，圣城也好，都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所以虽然他们不好，他们多多少少对于神的见证有观念，对于神的见证有关心，不像别的十个支派一下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漂流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到时候神还是管教的神，神还是不放纵他们，所以呢神让他们落到巴比伦去。就好像当时呢，你记得亚伯拉罕本来就从巴比伦，然后呢到了哈兰，然后才到迦南。所以现在呢，亚伯拉罕是这两个阶段，他的子孙也是这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十个支派，然后从那里就到世界各地去。那么100年以后的两个支派，但是不是世界各地啊，那个他们还是在巴比伦，然后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。意思就是说，见证的责任仍旧在他们的肩膀上。因为他们虽然失败，虽然不好，但多多少少他们知道关心神的见证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经过70年以后，神果然把他们带回来了。那么这个什么的故事呢？这个就是以斯拉的故事，以斯拉基给我们看见的故事。那么这两个支派，有一个支派叫犹大支派，所以从此以后这一班人就称作犹太人。犹太人是以色列人，但是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支派的名字，明白吗？整个12个支派是叫以色列人，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什么时候称作犹太人呢？特别是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他们称作犹太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以色列犹太人是被掳，也像10个支派被掳一样，但10个支派呢好像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因为他们反正不关心神的见证，他们回来也没有用的。那么现在神让2个支派回来有什么目的呢？神当然有目的的，因为不要忘记了，神见证的责任还是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说同样是神的儿女，同样是神所生的，但是你知道，对有的人，他们不关心神的见证，他们不在乎神的见证，他们也不关心神的荣耀，他们只要能维持他们中间的合一就可以了。他们不管到底神的儿女是不是4分5裂，他们根本不在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神的儿女中，神的百姓中间，你要看见同样得罪神，同样失败，同样在神的管教手底下，但是有一件事，就是两个支派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是70年以后他们回来了。为什么70年？70年的意思就是，我们都知道70乃是人天然的岁数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所以等到一个人到了70岁的时候，可以说他已经走到他天然生命的尽头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，神把以色列人，把这犹太，把这两个支派带到巴比伦去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把他们带到他们天然生命的尽头。什么时候是人的尽头？什么时候才是神的？所以等到他们再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讲是重新起头的，对他们来讲神有赦免之恩，是神没有让他们从此有被掳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基督徒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？你还是回到世界去，但是好像再也回不来了，有的人好像再也没有回来过，这是最大的悲哀。 但如果今天主恩待我们，虽然我们失败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说70年以后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带回来，等到以色列人70年以后再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他们心中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？神没有做错，他们是应当被流放到世界各地去的。但是虽然整个巴比伦是镀过金的，那这些真是经历过主恩典的，他们宁可回到耶路撒冷，再带在外黄金屋，不如在家稻草棚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些人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，你能想到他们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。所以呢，圣经有一卷书就叫做以斯拉记，就记载这些人的脚踪。那么有一件事是很有一件事是非常有意思。